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我们今天回来继续关注中国的消息。首先是维权的民间消息。在六四34周年的前夕，即是6月3号，意见人士、拆墙运动发起人乔金金突然遭跨国拘捕，引发了外界强烈的关注。拆墙运动志愿者表示，中共的柏林墙不倒，大家都是乔金金。新唐人电视台就报道，身在老挝的乔金金去到六四当日已经失踪了3日了。据关注乔金金的网络组的消息说，当地时间6月3日晚，有关注乔金金的朋友到他的住处发现房门锁上。乔金金的邻居一个老挝人就表示，大约3日之前就来了2个老挝警察、6个中国警察。另一名朋友就表示，他昨晚都被人跟踪，逼不得已经常更换住处，暂时不方便接受访问。记者拨打乔金金的电话，有老挝同埋英语的提示，无法接通。目前暂时都仲未知道乔金金是不是已经被带回中国大陆。乔金金的原名是杨泽伟，在1986年8月出生，是湖南省祁东县人。乔金金曾经是自由亚洲电台驻东南亚特约记者，在今年的3月发起了拆墙运动，并且推出拆墙宝典一文。在今年的4月，乔金金在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他从内线获得消息，中共公安部副部长陈思源已经下令组织各省骨干网警进京和境外网军进行一个月的专项会战。消息曝光之后，上述骨干网警联系方式都失效了。中国数字时代网站通过交叉验证，已经证实该文件属实。4月中旬，乔金金受到中共跨国的威胁，中共湖南省公安厅祁东县镇派出所直到村干部层层调查乔金金个人的情况，还通过当地区的亲友的关系给乔金金施压。不少他的朋友劝他离开，劝他尽快离开老挝，但是他说不怕拘捕，同时积极联系驻老挝首都永贞的各大民主国家的领事馆以及联合国机构，希望能够通过合法途径离开东南亚。乔金金认为，中共防火墙危害滔天，将会引起国际外交事件。他甚至话俾记者听，如果真系需要有人为拆墙祭旗，咁就从他开始啦。哇，大有谭志同当年殉国嘅豪气啊！在此之前，乔金金曾经写下不自杀嘅声明，并且委托加拿大作家盛雪女士，话佢一旦失联超过48小时，就将佢不自杀声明发出。盛雪女士在推特发布了乔金金在老挝的合法居留签证，指出乔金金在老挝被捕，中共参与了拘捕行动。他呼吁大家关注乔金金的命运，动员国际社会立即采取救援措施。盛雪女士说，乔金金知道自己的危险，但是他还选择了承担，因为如果没有人出头反抗中共，中共暴政的迫害只是会越来越泛滥，受害者只是会越来越多。那我们转看另一则新闻。在6月3日即是六四前夕，在正在举办五月天演唱会的北京鸟巢国家体育馆场外，一名女子高处挥舞美国国旗和标语，还抛洒内容有美国独立宣言选段和呼吁同胞起来行动的传单，随后被保安人员暴力推倒拘捕。网民就慨叹，这位女士可谓是行立法的翻版。行立法是被称为四通桥勇士的中国 维权公民，自佢之后引发咗后嚟嘅白纸革命、白发革命、烟花革命等一系列嘅民间反响。喺6月3日晚上传到海外嘅影片就显示，呢位喺北京市朝阳区奥林匹克公园内鸟巢国家体育场正喺举办5月天演唱会，一名女子喺场外高处挥舞美国国旗同埋标语，仲抛洒咗印有美国独立宣言选段嘅传单。后嚟呢名女子被赶嚟嘅保安人员摔倒在地啊！现场仲有好多参加演唱会嘅民众围观。网民分享歌名女子抛洒嘅传单，上面有美国独立宣言选段，写住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等等。传单上另附有致同胞们的一段话，里面咁讲嘅，佢话我们应该忠于的是正确的价值观，而不是忠于哪个政党。我们要尊重自己，自己把自己当人，把同胞当人，国际社会才尊重我们。中国要拥抱世界，成为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地方，成为一个人人都想来的国家，而不是一个人人都想逃离的地方。该女子在传单中最后向中国的同胞呼吁，立即行动起来，做你能做的，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消息传到海外，海外的网民纷纷赞叹该名女子的勇气和义举，仲将她和彭立法一起相提并论。中国人民正在觉醒，越来越快地觉醒，越来越勇敢地去面对、去行动，因为他们越来越反动、倒行逆施、肆意妄为，越来越嚣张，而且不断地加速。另一位网民又表示，另一个彭立法勇士，有啲咧就话向索多玛不多的二人致敬，有些就说新的勇士希望他能够平安，另一些就说升条旗插遍每一个黑暗世界角落，把希望带给遭受共产党主义摧残的人民，又有些就说天啊，这是哪里来的勇气啊，给我上了一课，另一些就说他真的很勇敢，我很惭愧，我不能够替他承受痛苦，有些就说共产党太虚假了。六四历史向来都是中共当局所谓的敏感日，今日六四前夕啊，今年的六四前夕，北京街头气氛紧张，曾经因为反共义士彭立法，又称彭在州啊，在去年底悬挂抗议横幅而出名的四通桥，乌兰外的四通桥路牌都已被拆除。知情人士说，警察24小时对四通桥严密把守，大陆各地意见人士、访民等近日纷纷遭到中共维稳，有人向大纪元披露意见人士被监控、手机被没收，而家嘅气氛比中共20大前后嘅仲要紧张。哇，中共20大阿习主席上场连任已经系好紧张噶咯，比嗰阵时仲紧张，犀利。咁另外仲有一则消息嘅，喺清华大学嗰个马列主义学院咧，亦都发布了一些有关六四当年的影片和文字，消息就遭到封杀，现在都不知道入面搞成怎样。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
我哋喺呢度又睇下中共到底近期做紧啲乜嘢？中共嘅农管闹得农村鸡犬不宁之际啊！大陆网络有一则新闻图片引发咗关注，网民惊呼：继城管、农管之后，民管又要嚟啦！有网民咧就嘲讽： 乜都管，就是饿了没人管，病了没人管，老人家死了都没人管。据新唐人电视台在5月30日的报道，黑龙江文化和旅游厅网站发布，该省在佳木斯举行了省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伍统一着装仪式，一共有500多人参加。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何晶就为黑龙江13个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伍进行了授旗。现场图片显示，文化执法人员着住深蓝色的制服，戴着大的盖帽，现场还有带着文化执法字样的车辆。另外，网民还注意到，在执法队伍前面还整齐地放了5架大型的无人机。此举引来网民的纷纷嘲讽啊，制服越来越多，人民就越来越好，这个是官办的脱口秀啊。另一个就说，进一步文化管制，打击脱口秀，网民、电影、游戏、广场舞。有个就说，扩大就业，增加罚款，财政收入，这个思路无敌啊。有人就说，作死啊，你在作死的路上越走越远啊。还有网民说，乜都管，就是饿死都没人管，病了又没人管。另外有人嘲讽的语气就说，马上就要出这个行路证啊，没证不可以出来行啊。又有人说，苏丹红、毒奶粉、毒食品、高价楼、高物价、天价医疗，甚至因为改造特供食品，这些事就是没人管。而有人呢就担忧地说，通街都是这些大帽盖，有翻翻去几十年前的感觉。几十年前就是文革时候啦。咁有啲就话，装警灯被器械，走住走住回头一睇走返返去啦。文管同文革系一字之差咗。咁有人就话，癌细胞可怖之处系佢榨取其他细胞嘅营养啊。事实上中共嘅文管呢早就有㗎啦。据公开资料嘅显示，早喺2004年中共国务院就要求整合文化、广电、新闻出版三个部门的职能，在副省级和以下城市成立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之后，各地政府纷纷合并机构成立文化执法大队。近一两年，各地纷纷举行统一着装仪式。据公开的报道指出，在2021年12月9日，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在扬州举行了全省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伍统一着装仪式。而2022年的3月8日，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伍举行统一着装仪式。此外，在福建、广东、陕西、湖北、浙江这些省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亦都陆续完成了所谓的统一着装。在22年的10月份，中共文化部报道说，截至目前，全国省市县三级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伍整合基本就完成，它的职责是行使文化、文物、出版、广播电视、电影、旅游这些市场领域执法的职责。全国一共有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2450个，在编制里面在岗执法人员有35000多人。报道还提到，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的主要职能之一是要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及时发现并且处置文化和旅游市场意识形态内容的问题。在今年的5月，笑果文化脱口秀演员 House 因为脱口一句作风优良、能打胜仗，被指侮辱中共军队，被立案查办。发通报的就是北京市文化执法总队。哇，国内这些这样的不良文化执法之余呢， 这个风气不知道会不会吹落嚟香港，又或者吹咗落嚟香港，冇话你知啫。喺翻前日，香港政府正式入禀终审法院申请四项禁制令，禁止《荣光归香港》（Glory to Hong Kong） 呢首歌曲嘅包括调子啊、音乐啊、歌词啊各方面等嘅传播。咁呢啲系咪喺文化领域嗰度下功夫？即是所谓的文管，看来中共已经方方面面用了他们的手段压派下来香港，镇压香港人，甚至乎迫害一些无辜辜，即是拿来祭旗那些人。另外如果看回另一则消息呢，在6月3日同一日，网上传出山东省滨海公安局滨北分局刑事侦察大队大门之外就有家属维权，指控公安当局将他们的家人在侦讯的期间活活打死。网上还有多个影片显示山东东营市一个刑警大队的门口有家属搪塞大门维权，指控刑警侦讯逼供，将他们三十几岁的壮年亲友就在一日里面监生打死。据网传的影片显示，在山东滨海公安局滨北分行刑事侦察大队的大门之外，有些家属抱着一个年轻男子的遗像作出控诉，有些坐在那里，有些就跪在那里，有些喊，有些在那里哀号。很多当地的民众围观，一名女性家属就悲愤地向人群展示了遗像面部的伤痕。影片之中刑警大队门口只有几名公安和着黑衫的人戒备，没有看到公安官员出面和他们谈判，只是偶然间有些黑衣人上前和他们谈了几句。在影片之中亦都看到一名参与维权的老年妇女，可能是他母亲啊或者嫲嫲那类啦，喊到休克，被抬上担架送了去医院。根据网传的截图啊，这几名亲友呢在网上的指控说死者才得三十几岁，正值壮年就被监生打死。遗体的面啊、颈啊和指甲全是紫黑色，裤头都是湿的，拳头就紧捏住，明显生前就受过严重的酷刑。类似这些这样的冤案啊，在中国大陆入面几乎是无日无之，多如牛毛，但是从未停过或者有改善过。这个到底是什么社会呢？这个所谓的国家是怎样的一个国家呢？这些政府是什么政府呢？除了懂得压榨人民和收钱之外，他们还懂做什么呢？
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
我们继续看中国的新闻。有消息指出，中国老龄化加速了，在2035年社保基金呢将会耗尽地说。有消息就说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老龄化，这个是事实啦。人就只是会老的，没理由会越来越乱啦。但是以一个国家人口为例呢，就不应该的。应该每年都有出生率，各个年龄呢是将会拉翻匀的。况且中共国在去年年尾到今年年头大量死人啊，即使是疫情放宽了清零政策之后啊，而死的人之中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咁原则应该是相对帮助了个平均年龄是减轻了才是啱的。点解话会越来越严重呢？真是翻口为云，覆口为雨啊！佢哋 咁消息就话中国社会加速走向老龄化，养老嘅问题就日益突出。过去中共喺做计划生育嘅时候，宣传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等到响应政府号召嘅人退休啦，呢、这个口号就已经改咗几次，最拉尾话养老不能靠政府。到底发生咗咩事？你懂的，因为呢啲情况在外国并冇先例，只有中共国先至会发生的，所以可以理解为中国特色。咁为咗俾民众自己养老啊，中共亦都模仿西方国家建立咗养老嘅保险制度，自己交嘅钱越多，以后将会攞返越多。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嘅养老金嗰、那个制度啊，而家面临住重重嘅危机啊！最近上海、深圳等地嘅民众发现，佢哋参加嘅所谓全国统筹养老保险之后咧，佢哋个人嘅养老金大幅下降，呢个系乜嘢原因造成嘅？此外，由于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嘅设计缺陷同埋营运之中嘅管理缺陷，中国养老金系统出咗好大嘅问题。按照一啲专家嘅计算，十几年之后，中国嘅养老金会完全归零。咁样，中共有啲咩办法解决呢啲问题呢？哇！呢啲事点可以喺西方出现噶？莫讲话中国系全世界最多人口嘅国家啦，就算一个普通嘅国家，人口冇咁多啊，攞咗啲钱啊，都系摆翻喺度做投资啊，做其他嘢嘅啫。你中国咁多人供咗咁多钱，竟然会话消耗晒嘅，仲喺十几年之后。咁你叫啲人供定唔供好呢？你政府嗰个公信力亦都会越嚟越差噶咯。而家中共嘅政策就系将个人嘅社保变为全国统筹，各省市各自算计，当中嘅利益链嘅复杂，大家可想而知啦。比如话，以前广东出现过大量打工仔去广东打工，打工以后你嘅企业按照规定都要同你交社保基金，你个人交一份，企业交一份。如果你个人走咗，比如话唔喺广东打工啦，翻咗四川啦，或者你话去上海打工，对唔住，呢、这个企业俾你交嘅呢笔钱你攞唔走啊！咁呢笔钱就变成咗你俾广东嘅贡献啦。全国其他嘅省份认为呢、这个就唔公平，因为呢个人系我哋嘅，等佢老咗，佢都会翻嚟我哋乡下，我哋仲系要照顾佢嘅。咁你嗰啲钱，咁我哋点都要有个最低嘅保障啊！就等于我哋要照顾佢，但系佢喺你嗰度交咗咁多年钱，呢笔钱你就咁代咗系唔得嘅。所以北京话要进行全国统筹，佢系有佢嘅道理喺里边嘅。咁另一个原因呢，就计划生育嘅恶果，老龄化同埋少子化嘅危机同时爆发。据南卡莱联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博士在一个电视节目《青英论坛》里面就表示，中国社科院做过一次精算，到了2035年，中国的养老金有可能就全部用完了。他们的算法是去到2027年，这个基金可以一直慢慢往上升，升到最高峰值的时候就是接近7万亿，然后2028年以后就开始往下降，因为老人越来越多，寿命越来越长，是不是啊？中共国的领导有特工又有特权，他们当然命长啦，一般的劳动人口好像没那么长命啊。不过这些都是官话来的啫，官话说，所以呢，到了2035年，养老金呢就会被用光的了。但实际上在2035年之前，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因为社科院报告里面亦都话赤字的规模越来越大，到了2028年的时候就是负1110亿，到了2050年的时候就会高达负11万亿。但是实际上这个数字是怎样计出来的呢？ 当中又有冇水分呢？水又有几深啊？因为而家呢个结余嘅数字系包括咗大口径嘅财政补贴喺里边，如果系小口径嘅补贴，实际上到2019年嘅时候就已经系负数。如果冇咁大口径嘅补贴嘅话咧，喺2050年嘅时候就系负16万亿。所以实际上呢个亏空系非常非常大嘅。当然啦，你养一个老鬼病几年，你又几百万，又俾佢呢样津贴嗰样津贴，仲同佢换器官，呢啲费用唔大稀奇啦。谢田博士又话，中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嘅支付压力越嚟越大啦。喺2019年嘅时候，系两个人嚟赡养一个退休嘅人，到咗2050年嘅时候，就系一个人要养一个退休人士。按照社科院呢个报告，80后嘅呢一代人仲未退休，养老金嘅钱就冇晒。独立媒体旭光时评主持人郑旭光就喺青英论坛节目里面表示，中国养老金一直系个关键时间点，就系会归零。呢个同中国独特嘅问题有关啊，真系一针见血。就系计划生育政策偏咗40几年，造成一个老龄化同埋少子化同时嚟到。咁样喺咁嘅情况底下，养老金嘅亏空就会加速到嚟。中国嘅生育率大概系1.0几，完全顶唔住正常嘅人口交替。正常人口替代生育率应该系达到2.1或者2.3，咁你而家只有1点几出头。所以从呢个情况嚟讲，就系养老嘅压力同埋养少嘅压力同时嚟到，咁样年轻人就躺平啦，就系唔同你交钱。近年国内流行年轻人内卷或者躺平，在这些这样的心理底下，他们亦都认同他们是最后的一代人。一个国家一个人是这样想没问题，如果成群年轻人都是这样想，这个国家已经叫做病入膏肓了，没得医的了。
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